刚才读的圣经有六次试探这个字，有一次试验这个字。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然后下面还有五次论到试探。我先把试探这个字说明一下，因为比较麻烦啊。在这里试探跟试验是两个不同的字。在这一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这是两个不同的字，在这一节里面。但是在圣经很多地方，试探这个字也翻成试验，你要从上下文判断怎么翻。试探一般都是用在不好的一面，试验用在好的一面。试探在圣经很多地方是魔鬼要害基督徒来试探神的儿女，试验在很多地方是神给人功课，希望人能够经过考验合格而蒙福。用的却是同样的一个字，翻成不同的意义，要看上下文。我举一个例子，旧约神希望赐福亚伯拉罕，就给他考验，给他试验。神试验亚伯拉罕，要他把儿子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那么圣经用试验这个字，其实就是试探一样的字。但是我们知道上下文意思，神的盼望亚伯拉罕能够通过考验合格而蒙福，我们是用试验这个词。那么还有主耶稣在地上向海边向5000多男士还有一些妇女小孩讲道，没有东西吃，主耶稣就跑来问腓力，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办。那里说主耶稣试验腓力，试验腓力也是试探这个字。那么圣经凡是魔鬼所用在人身上，希望人跌倒怀疑神远离神犯罪，这个字都翻成试探。那么所以这个字比较复杂啊，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这个字啊，甚至我教你们怎么念希腊文啊，叫做 perazo 啊，跟我来 perazo。凡是记不住的人就记住被拉走啊，魔鬼把你拉走了啊，你受试探你失败你跌倒就是被拉走了啊。那么在圣经里面这一个字，神出于善意希望你通过考验而蒙福，都翻成试验。魔鬼出于恶意希望你失败希望你跌倒，都用试探。神允许魔鬼试探临到人，同时是神的试验，是魔鬼的试探。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约伯，魔鬼跑到神面前控告约伯，说神啊，你什么都恩待他，给他健康，给他美好的儿女美好的产业，给他这么多福气，他当然敬畏你，你来试试看吧，你把他的产业拿去， 把他健康拿去，看他还敬畏不敬畏你。魔鬼试探，要约伯跌倒，神准许魔鬼试探，变成一个考验。神的盼望，约伯得胜这个考验，更蒙神赐福。魔鬼盼望约伯考验失败，蒙神咒诅。但是约伯在神的特别怜悯保守之下，终于通过了这个考验。考验的结果是什么？刚才圣经有说，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就是生命更丰盛，就是神的生命更充满，神的生命更彰显。当约伯经过了考验，他说过去是风闻有神，现在大家说是什么？亲眼看见神。神允许魔鬼的试探，是希望基督徒得胜魔鬼试探。神绝对不是希望基督徒在试探中失败。所以今天早上就跟各位分享如何得胜试探。那么当然我们都要记住，试探天天会发生在我们周围。凡是真的基督徒，魔鬼不会放松你。相信在座是真的基督徒，魔鬼都在注意你。因为圣经说魔鬼像吼叫的什么狮子，遍地游行，在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用千方百计，魔鬼在注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看一本书记载一个传说，这个大不知道对不对。他说示巴女王听到所罗门这么有智慧，所以他就出了一个题目要来考一考所罗门。他就在一个屋子里面，这个屋子外面有玻璃都可以看到有窗子，他就摆两朵花，一朵是真花，一朵是假花。那么假花的做的跟真花根本很难分出来。他叫所罗门在窗子外看，你这么聪明，请你帮我判断哪一个真哪一个假。现在先考你们好了，请问哪一位聪明的人有办法远远的可以判断出来呢？好，结果所罗门真的很聪明，他说好，这还不简单，他叫部下抓两只蜜蜂给他放进去，看看蜜蜂停在哪一朵花，那一定是真花。请问这样方法好不好？感谢主啊，你们都很聪明，答对了哈。这是传说啊，示巴女王佩服得不得了，因为她早听说过了这个把孩子劈两半的事情啊，早听说过她有很多很多智慧的言语。真的花会引来蜜蜂，真的基督徒会面对什么？大家说啊，请你记住啊，我们都是真基督徒哈。撒旦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在寻找可吞吃的人。你要不小心，你要不谨慎，你会落了魔鬼的诡计。等一下我们说，不但魔鬼在外面害我们啊，这是外患，基督徒还有内忧啊，内忧加外患都是试探我们的一些途径。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得胜魔鬼的试探啊。那么我们从圣经来看，神一直允许现在魔鬼在试探啊。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是很好的环境，神也常常到伊甸园，神也托付亚当夏娃工作，但是神也允许魔鬼在伊甸园里面，神也允许魔鬼试探亚当和夏娃。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要把他们带进迦南地，经过旷野，旷野 生活艰难，旷野不能够好好的休息，没有水喝，以至于试探就临到。那试探人的在以色列民中间做了许多许多破坏的工作，神允许撒旦在他子民中间试探人。刚才讲过约伯也被神允许又试探，连主耶稣到地上来要开始他弥赛亚的职分，圣经说圣灵引导魔主耶稣到旷野接受魔鬼的什么试探。爱主的弟兄姊妹，在座敬虔的基督徒，请你记住，魔鬼要害你，魔鬼要试探你，但是我们不要怕，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什么更大。问题是你怎么能够经历他在你里面得胜魔鬼的试探。今天早上我们就简单的要思考如何能够得胜魔鬼的试探，要从刚才读的圣经，我要找出三个重要的因素。第一，第十二节，那么请各位看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找到了，我们同声念第十二节，请。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经过试验，忍受试探，经过试验必得生命的冠冕，生命更丰盛，这是主应许给那些什么人？大家一起说，凡要经验到神的应许，你能忍受试探，你能经过试验，能够合格，你蒙神赐福，生命丰盛，有一件很要紧的事，那就是爱主的心。如果没有爱主的心，虽然主在我们里面比世界上的魔鬼更大，你失去经验他奇妙的作为，那魔鬼就陷害我们。如果我们不能爱，没有爱主的心，你就没有力量忍受试探。爱带来忍受，爱的深忍受的多。母亲忍受婴孩的吵闹，母亲忍受孩子渐渐长大过程许多的辛劳，因为母亲的心充满了爱，所以圣经说爱是很久什么忍耐，母亲的爱使他能够忍耐。如果我们真的爱主，真的主是我们的至宝，撒旦的工作，撒旦的权柄，撒旦的引诱就不能够陷害我们。爱带来忍受，爱带来忍耐。圣经告诉我们，雅各因为爱拉结，他为拉结的缘故做多少年苦工，请大家回答。好，不管回答七年十四年都对，甚至二十年也都对，他一直在那边做苦工，其实还不止七年，不止二十年，结果做了多久啊？大概是一辈子。雅各爱拉结，为拉结做苦工，请在座弟兄们回答，爱你的太太，为你太太劳苦要多久？不是姐妹回答，姐妹回答有什么用啊？弟兄不回答不行啊！要弟兄们记住啊，爱能够带来真正的忍受，爱。所以圣经的话也就是很有趣啊，圣经说雅各因为深爱拉结， 看七年如同什么？几天而已啊，只有几天而已啊。所以凡是在座近前的弟兄们，你们服侍你们太太一辈子好像多久？有的人乱答不要紧哈，就像几天呐、啊、哈，很短很短一样哈。可是真正里面要有爱哈，有爱就能够忍受。为什么约瑟面对试探能够得胜？他的祖母引诱他，这里反正也没人看见啊。但是约瑟因为爱主，他说我怎么能做这样的大恶来得罪神呢？心中如果爱主，如果主在我们心中是第一，魔鬼的试探就不能得逞。请各位记住啊，当你跌倒，当你被魔鬼掳去，是因为你把主都忘记了，因为没有尊主为大。约瑟不但得胜了祖母的试探，当他有权柄报复他兄弟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宰相，兄弟们居然都在他前面匍匐敬拜，他可以很容易报复他们。他不让魔鬼的意念在他心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说兄弟们，上帝意思是好的，上帝把我先差来的，免得我们都饿死了。如果心中一直尊主为大，心中尊主为宝，尊主是我们所爱的，我们不会去得罪主，撒旦就没有做工的机会。亲爱弟兄姊妹，请你反省一下，若是你被撒旦所塞，若是我们软弱了，常常是我们远离了主，我们没有跟主亲密的关系，跟主的关系不好是撒旦成功的一个因素。不，圣经太多人，比方说但以理，但以理做了俘虏，天天吃的都是很不好的食物。有一天国王突然选召了，让他吃国王的伙食，一般人一定赶快吃了，但是他不吃，他宁可吃素菜，宁可喝白水。为什么？因为巴比伦王宫的食物是当时旧约律法规定很多是不能吃的，因为巴比伦宰杀动物的时候祭拜他们的偶像，巴比伦吃的食物是很多他们不洁净的食物。他宁可不要得罪神，宁可爱主，不要生活上的享受，不要那一些得罪神的享受，所以他宁可吃素菜喝白水来表达他对神的爱，神就赐福了他。不但如此，后来更严重的，做了总长，三个总长里面最高的总长，他有这样的地位，有这样的权势，有这样的名望，有这样的财富，却能够一夕失去。他如果在众人面前敬拜他的神，向他的神祷告，他就会被丢在狮子洞里面。这一切的荣华富贵加上他的生命，就在一念之间，是爱他的主还是爱地上的东西。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他打开窗户，照素常一样，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被告到国王这一边。但以理不改变他爱神的心啊，亲爱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撒旦的试探在我们生命中会成功？那就是我们爱主的心冷淡了。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世界像肉体的情欲，像眼目的情欲，像今生的骄傲，还有许多许多物质的享乐，请小心啊！若我们不是真的爱主，不是把主摆第一，撒旦的诡计会临到我们。 也许我们要问，那我们怎么会爱主呢？为什么有的很爱主，有的就不能爱主呢？圣经说的道理其实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桌子的面前，我们领受这个饼，领受这个杯。主耶稣知道我们容易忘记，每一次拿着饼，我们就要好好思想，他为了我们的罪，他受鞭打，鞭打血肉横飞，他为我们的罪戴上荆棘的冠冕，血就流了下来，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全身的重量3根4根铁钉承担了一切的重量，吊在那一边呼吸很困难的，他经历6个小时许多的折磨，断气死在十字架上。每当我们领受这饼，领受这杯，愿主的爱再来充满我们。当主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才懂得爱主，连保罗都是如此。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个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在这边聚集领受这个饼和杯，是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来明白这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当我们在一起敬拜，在一起聚集，在一起思念主，主的爱就越来越在我们里面生根，主的爱有根有基，我们就懂得爱主。不是我们会爱主，是主的爱感动我们。愿众弟兄姊妹常常思念主的爱，常常想到他是这样一位荣耀的主，创造的主，三位一体，圣子奉圣父的差遣，道成了肉身，创造的主变成了卑微的仆人，变成了被杀的羔羊。那么他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回到父的右边，统管宇宙万有。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二点了。请各位记住，撒旦像吼叫的狮子，但是不要怕，在我们里面的主远远胜过撒旦的力量。你怎么能经验第一件事情，爱主的心能够忍受经过魔鬼的试探？那第二件事情，我要请各位接下来看雅各书第一章，我们要从14节念到17节，我来念各位听。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里告诉我们试探的来临，一方面外患就是魔鬼，另外一方面是内忧，就是私欲。每一个人都有私欲，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怀胎生出罪来，罪长成生出死来。为什么我们会在试探中失败？ 因为私欲在里面作祟。欲望是中性的，神创造人，神也创造人有欲望，但是欲望若不合于神的旨意，就会变成邪情私欲。邪情私欲，我们要神不要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喜爱神不要我们喜爱的东西，我们做神不要我们做的事情，那就是私欲在里面影响我们，私欲在里面慢慢的怀胎，私欲就慢慢的生出罪来，私欲让我们看错了，看错了，不照着神的旨意来看，照着自己不应当的方法去看，看错了很可惜。罗德看错了，亚伯拉罕看对了，罗德看到约旦河全平原，直到索尔是滋润的，那是如同耶和华的原子，那好像埃及地，他不知道那边一直到索多玛是罪恶深重，那是神所不喜悦。罗德凭自己看，看错了。亚伯拉罕说，你去，你选，剩下就归我，仰望神的引导，遵从神的旨意。许多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看错了，因为私欲在里面牵引诱惑，私欲在里面产生虚谎，私欲在里面产生仇恨，产生嫉妒，产生纷争，产生许多许多误会邪情，是神所不要的。基督徒怎么能够不被试探打倒？你要超越你的私欲。这个私欲怎么超越是太难的事情，不是我们修养，不是我们学问，不是我们宗教活动，因为保罗是很有修养的人，很有学问的人，很多宗教活动的人，但是面对私欲，他产生一个浩叹，立志为善忧得我，只是行出来忧不得我。当我要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而且这个恶的力量这么大，和我心中愿意为善的律交战，甚至把我掳去，叫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他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敬虔，靠自己的励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我真是什么苦啊。这何止是保罗的呼叹而已呢？难道不是你我的叹息吗？在我们人生追求良善、追求美好的过程里面，不是常常有这个叹息吗？感谢神，保罗不是停在叹息，保罗停在下面一句，他说什么呢？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这一句话很宝贵。那么也可以跟刚才我们讲的来想一想，保罗在那边说私欲怎么能够实现罪过呢？私欲要经过怀胎，怀胎才能够生出罪来。这里我们至少可以了解一个重要的意思，从私欲到罪行是有时间过程的。怀胎多久圣经没有讲，总有一个过程。私欲怀胎，如果你不让它怀胎，私欲虽然存在，不会让你犯罪。我们每一位都有私欲，每一位都有不当，有的时候思想会临到，那个还不是马上成为罪，是你允许这个思想意念留在你的脑海里面， 然后经过十日怀胎而生出罪来。所以保罗说感谢神，感谢神，他知道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主耶稣不但为我们的罪死，更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回到父的右边，在荣耀的宝座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圣父都赐给圣子了。主耶稣万有的主，天地的主，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救主。如果你常常仰望主的恩典，仰望主的怜悯，直到永生，你就会经历我们时时得胜私欲在里面的引诱。若不仰望主，你去立志，你去有很多很多善行，都没有办法让私欲的力量能够从我们身上离去。我拜访过一些修道院啊，我很佩服这些修道士，所以问过他们好多类似的问题，你怎么能够得胜私欲在心中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知道修道主义，修道院这2000年来各种办法在修炼，他们真的有人鞭打己身，让自己肉身受痛苦，但是不能改变私欲的问题。他们有的人不讲话，进到修道院这一段时间一句话都不许讲，免得小小的舌头会犯罪。他们用各种办法，在意大利有一个礼拜堂，据说这个地方是比拉多审判耶稣的阶梯，这个阶梯被搬到意大利，在礼拜堂里面常常有人就从最底下的一层，那个大概我算一算有30层左右，从最底下跪着爬到最高一层，然后到礼拜堂里面。经常你要有机会到罗马去啊，这个礼拜堂是开放的，每天都有人，就是靠苦行。他们在那里还有2个玻璃柜子，里面他们说是当年主耶稣有滴下来的血在这个玻璃的这个阶梯上面啊，他们就天天去爬，就跪一层祷告认罪，爬第二层，爬第三层，差不多有30层。许多人就是靠自己鞭打自己，禁止自己这一个，修炼自己那一个。那么也有很多人就是很努力的禁食祷告，当然这都是重要的啊。如果你好好禁食祷告，神的恩典，神的能力会特别恩待你。不过记住，这一切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不要忘记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哪里来？大家说，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赏赐下来的。他没有改变，他不会有转动的影儿。真正能够得胜的不是我们的努力苦修，乃是仰望他的怜悯，仰望他的恩典，仰望他的大能，仰望他把各样美善的恩赐赏给你，把全备的赏赐赏给你，让众光之父他的光充满在我们里面，照亮在我们生命，我们生活里面，那个黑暗，那个私欲才能够被超越，才能够真正的得胜。所以我再考各位，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看这边才对哈，好像都快忘差不多了哈。我们这经过修宣道月一个月讲宣道，又忘了讲祷告了。不只是这一年要不住祷告，一生都要不住祷告。唯有仰望神的怜悯，唯有仰望主的恩典，你就能够得胜 私欲的残雷，要不然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外患，私欲像恐怖的毒蛇在我们里面，在里面他要害我们。当我们很真心寻求神的良善，最后我比较简单的就要结束了，最后一节我来念十八节，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大家一起念，请。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真道生我们，带给我们生命，真道喂养我们，让我们生命成长。如果基督徒好好吸取神的真道，你的生命会长大，生命长大成人，你就不会像小孩子，不会像婴孩。婴孩摔跤是正常，长大成人就不会摔跤。婴孩哭闹是正常，长大成人我们很稳定控制我们的情绪。小孩子容易把这个茶杯打翻，大人就懂得怎么帮客人倒茶。小孩子争玩具抢糖果，大人就会把东西分给人。大人生命成长，今天我们的需要好好让神的道成为生命的粮，让神的道做我们刚强抵挡魔鬼的兵器。当你拿着圣灵的宝剑，魔鬼不敢侵害你。我多次讲过，当我们主耶稣基督接受魔鬼试探，三次打败魔鬼，用相同的兵器，请大家告诉我用的是什么兵器？神的话。经上记着说，当圣经的话拿出来，魔鬼就逃跑了。亲爱弟兄姊妹，你盼望得胜魔鬼的试探吗？你盼望这一生过一个荣神益人蒙神悦纳的人生吗？今天早上从这一段圣经，我只能讲简单这样讲这三件事情了，没有时间再讲了，时间到了啊！但愿神恩典临到众圣徒，临到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要考你们，第一，一个什么样的心，请回答。爱主的心，忍受经过试探。第二，什么样的心？祷告的心。可是我刚才忘了讲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太快了。靠主的心，依靠主的心，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靠主，那么靠主的表现是什么？四个字，不住祷告啊，真正依靠主，凡事随时靠主。最后是什么？大家说，真道的追求啊，你好好下功夫吧啊！我一再提醒弟兄姊妹，若哥弟兄姊妹要会回答，每一天花多少时间读圣经？请回答。感谢主，我不知道你们读了没有，这句话记住就好了哈，至少30分钟啊，慢慢去实行。靠主恩典去实行，你会经历这个改变啊！小孩子每天吃每天吃，不知不觉就长大了，不知不觉会长大。如果你每天好好下功夫读神的话，你也会不知不觉长大成人，能够结出神要你结的果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你是期望我们得胜一切的试探，能经过各样的试验， 的生命的冠冕，更加生命丰盛。感谢你，你会给我们预备得胜的途径。我们祈求不断加添我们真诚爱主的心，加添我们完全靠主的心，加添我们切慕真道的心。哦，带领你的教会众圣徒都成为荣耀的基督徒，成为荣耀你名，见证你的生命，见证主耶稣复活的大能。愿主垂听我们恳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